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旧的礼拜堂我十几年前来过，但是这个新的礼拜堂我是第一次来啊，看到这样很好的空间，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真是感谢上帝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题目啊，因为在2000年前当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在升天以前又对门徒们这样说，你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直到世纪的末了。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其他宗教的人有什么差别呢？可能我们的回答都是说，哦，因为信仰的对象不一样啊，或是礼拜的仪式不一样啊，等等等等，可能有很多的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最基本的，而且是最特别的不一样呢？一个在庙里拜拜的，跟一个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在于说，我们每一个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带着使命的。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带着使命的，所以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是带着使命的。但是当你去拜任何的神明，你只是心有所求，然后祈求是能够心想事成，能够得着你要的，你拜一拜根本没有什么责任。当神明如果听你祷告，你就顶多是还个愿，是献个祭，但是你没有任何的对你的生命来讲，你没有任何的期待，没有任何的一个使命在。但是一个基督徒不一样，当你来到主的面前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使命就已经这样已经交代在你的手中，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说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这样，应该要好好的去传扬这个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传福音报喜信，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一个信息。2000年前保罗，以至于到今天，可能好多好多时候我们都一直被强调，一直被提醒，我们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你知道长老教会在明年要迎接福音来台150周年吗？在1865年马雅各医生从英国来到了台湾开始宣教，到明年刚好是150周年。所以总会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有推动一个活动，一个运动，叫做101的活动。什么意思？很简单，一个人带一个人信耶稣。一个人带一个人信耶稣，使我们教会的信徒能够怎样？能够增加一倍。我们教会的数目能够增加一倍。为什么呢？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那时候当教会在庆祝百周年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教会能够怎么样来增长，所以当时推动了一个叫倍加运动，希望教会的人数能够增加一倍，教会的数目能够增加一倍。果然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整个教会的教室果然增加一倍，教会的数目也果然增加一倍。哇，振奋人心。那已经又过了50年，在15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的求神帮助我们来复兴这个教会。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教会能怎么样能够倍增呢？其实说起来也不难嘛，对不对？数学很好算。如果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不要说一个月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太难了，不要说一年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好难了，我们好不好？因为这是大概三年前讲的，我说5年内你带一个人来信耶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这里有100个人，5年内你带一个人来信耶稣，这里有多少人？就200个啦，就是什么？就加一倍啦，有没有简单？很简单哦。可是哦，弟兄姐妹都跟我讲说，牧师好难哦。我说啊，5年内你没有听错，不是5个月哦，5年带一个人信耶稣。他说是啊。我带我爸爸带了10年，他都连教会还没有走进来。我带我同事哦，带了6、7年，他连听都不听，好难哦。各位弟兄姐妹，传福音，福音什么意思？福音是好消息啊。传福音报喜信是报好消息，报好消息那么困难吗？有没有去过罗东教会？罗东教会在罗东夜市的里面， 我现在在罗东教会牧会，我们的教会就在夜市里面。除了好吃的东西以外，那里有很多的商家，常常有一些特别的活动，门口就挂着红布条，跳楼大拍卖一折起，什么老板跑路什么啊随便卖哇、哦、有效呢。因为那些店平常卖的那个专柜的衣服还蛮贵的哦，通常都是卖衣服的比较多。诶，一套衣服3000块4000块，现在剩下多少？剩下300块。哎呀，没有卖弟兄的西装，都卖姐妹的衣服，姐妹们就哇一传十十传百就跑来买了。买了以后看他们出来的时候笑嘻嘻的，为什么？平常要买3000、4000的，现在300、400，所以一次给他买个10件，对不对？啊，也是3000、4000啊，一样价格齁、哦、我就多买了好、啊、好多件，好高兴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卖衣服的随便贴个跳楼大拍卖，贴个什么老板跑路随便卖，一折起就吸引那么多人来买东西。可是对不起啊，我们教会一天到晚在说好消息好消息，上帝爱你，上帝要救你、怎么没有人进来呢？哎呀，过去刚好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都会送礼物给母亲，虽然是礼物不什么大，那起码也好几百块的礼物。哎呀，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们说，利用这个时间怎么样？家里如果你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如果你的姐妹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啊，或是你的同事从来没有教会，你就利用这个机会是跟他讲说，诶，下礼拜我们教会发礼物呢，好不好？这是个好消息啊，不用钱的哦，啊，不用会员资格哦，也不用哦，来几次都不用，第一次来就有礼物可以领呢。诶，百货公司有没有那个来电礼？你们听过来电礼啊？我们下个礼拜有来电礼，来了就有。哎呀，结果让我有点难过是说，结果我们聚会人数也才多了他十几个人，意思是说效果好不好？也不怎么好嘞，免费送人家礼物，也来了十几个人了，也没有说预期说来的嚯、高朋满座，甚至要排队，没有嘞。到底我们说要传福音、传好消息，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听？为什么没有人要领受？我自己当一个牧师，有时很纳闷，到底我们的福音不好吗？到底我们传的福音不好吗？我相信不是的。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福音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整个福音是从耶稣开始，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为什么？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为了我们的罪来死，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来救赎我们。所以整个福音环绕着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传扬耶稣的时候，才有福音可以说。但是我刚才讲那么好的福音，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没有效果呢？罗马书甚至这样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相信呢？相信就得救了，为什么没有相信？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保罗的一段话让我很多的思考。他这样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上帝必与人同在。哎呀，我才突然间被提醒，原来我们传福音常常靠的是什么？靠着我们的嘴巴，我们用说的。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他不说人家怎么听得懂？当然是要说。可是当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除了听以外，保罗说什么？你们从我听见的还有什么看见的？诶，讲话不是只用听的呢，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告诉各位，我今天非常高兴，好高兴好高兴，你相信吗？看你垂头丧气的，怎么高兴？虽然我一直说我很高兴，可是我那个表情很苦瓜，然后又垂头丧气的。你当然不相信我高兴啊，对不对？像我们当中有人谈恋爱，我有时候看我们这些姐妹很可爱啊，跟她就在男朋友面前，你最讨厌的最讨厌的，可是我一看就她不讨厌，她很喜欢，是不是？所以话不但用耳朵这样，
听，还有什么？
眼睛看啊。当你眼睛看的跟耳朵听的不一样，你会相信吗？通常不会相信，因为你觉得他讲的不是真的。可是保罗又加了第三个，叫做领受。领受就是你的心啊。当一个人他得罪你了，他跟你道歉，他是这样道歉啊，对不起啦，我真的很对不起啦，很对不起啊。可是你为什么不接受？因为你没有感受他的诚意啊。所以我看电视上现在很多官员一天到晚都在什么，都在道歉，对不对？而且要鞠躬嘛，哈。
啊，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有人相信吗？没有人相信啊。为什么？因为除了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以外，还用什么？还用心在领受啊。各位，提醒我，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果效？很对不起，很对不起，因为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把福音讲得非常好，讲得很透彻，哎呀，还有什么福音势力啊，福音桥啊，还有什么什么三福被什么哇，可是你根本只是在念一些东西，在讲一些跟你没有相关的事情。所以让我知道传福音的人才是重点啊。如果只福音那么简单，就是一些内容，那你就干脆丢一本书给他看就好了。但是我们看见传福音最重要的关键点在于人，在传福音的这个人也就是你啦。你如果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一个跟牧师跟他分享说，如果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产生任何的功效，那你怎么去说服别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笑，在那个广告里面卖减肥药的人好胖，啊，卖那个秃那个什么生发艺人秃头，那你想怎么卖？但是很难卖啊，对不对？是听说就有一个办法，秃头前先照相，啊，秃头后才卖药，卖说他后来变有头发，能颠倒传这样，但是福音不能这样传了，啊，哈。如果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产生效果，那你传这个福音没有说服力。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大卫，大卫这个王是一个伟大的王。我小时候听到他的故事，觉得好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打倒了歌利亚，哇，多伟大！而我身材又很好，所以演话剧都演歌利亚，都是被人家贴那个。可是我很佩服那个大卫啊，佩服大卫。可是当我开始自己会读圣经，我开始会研究圣经的时候，我就有对大卫有点失望啊。为什么？大卫常常犯错，还抢人家他的老婆，还对付那些人，还用残忍的手段对待他的敌人。我自己觉得心好痛。可是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竟然这样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王。我就觉得奇怪啦，这个人怎么合你心意呢？合上帝的心意呢？他又不是多好的人。但是上帝提醒我，原来像大卫那么糟糕的人，上帝都接纳他，上帝都使用他。为什么？哎呀，我仔细的去查考圣经后，我发现大卫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在圣经里面很多人犯错，不是只有大卫犯错，但大部分犯错的人，当人家指责他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他都有理由呢。我们最出名的，不要讲太多，讲亚当跟夏娃。当亚当夏娃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神说怎么没有听话？亚当怎么说？亚当说，多嘛是你没事给我一个太太干嘛？这个太太引诱我的，叫我吃的，他怪到上帝，又怪他太太。那夏娃也没有再怕，夏娃说，都是那只蛇啦，你创造那只蛇引诱我的。可是请问，当你看大卫每一次犯错，当先知上帝透过先知指责他的时候，甚至要他面临着他的孩子要死亡的时候，大卫也没有推脱，也没有解释，也没有在那里强辩，有没有？没有。当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大卫就这样就忏悔， 大卫就求神怜悯，求神原谅他。原来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错没有大跟小。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说哎呦他犯那个那么大的罪，犯罪就是犯罪，犯错就是犯错。当大卫犯了许多的错，他愿意勇敢地面对他的错误，面对他的软弱，而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上帝一次一次地接纳他，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当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是要先当圣人，不是说哦，我现在已经修道成仙了，我什么错都不用犯了，我要开始传福音，否则刚才牧师讲的吧，传福音要有果效，就是我这个人要这样，要很好啊，对不对？可是不对呢，反而我们看见，让人看见说，原来我跟你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因着这个信仰，因着上帝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可以勇敢地面对我的软弱，勇敢地面对我的失败，勇敢面对我生命当中许多的课题，我可以怎样？我可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信息才是福音，对不对？对我们周遭许多不完美的人来讲，这才是福音啊。而不是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以后我头上都有一个光环我走路离地30公分来扶墙，请问谁敢信这种信仰？所以难怪有人说他不要洗礼，我说洗礼又很辛苦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他觉得信仰是什么？是束缚。但是你让他知道，这个信仰是福音，这个信仰是福音，是在你软弱，在你不完美的当中，神就先爱你，而且他愿意陪伴你。当你愿意勇敢的去面对你生命的课题，这位主他愿意陪伴着你走这条路。当你失望，当你绝望的时候，他已经为你所付上的代价，让你看见盼望。谢谢刚才那位姐妹的见证，真的是生命当中有好多的课题，好多的痛苦，谁能了解呢？但是神真的是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他知道我们的痛。我自己是牧师，但是我仍然在牧会当中有遇到一些困难，甚至遇到一些委屈。可是牧师比各位比较困难一点，是我受到委屈要跟谁说？你们受到委屈啊，各位牧师，我受委屈，我跟你们说，我引起风暴，那就很麻烦，所以我又不能跟大家说。我在教会又算是长辈，我又不能找那个晚辈来说啊，小老弟啊，我受委屈了，都是人家来找我诉苦的。我真的那几天好难过，不知道跟谁说我的难过，我只能祷告，但是祷告都觉得好像祷告完还是很难过哈。但是谁知道？上帝知道。就在第三天，有一位年轻人来找我，他也是在服事，在教会服事的同工找我，牧师，我想找你讲话。好啊。他坐下来就开始讲，哦，牧师，我最近好难过，我被人家误会，我讲。他讲到眼泪快要掉下来，结果他抬头一看说，牧师在掉眼泪。我在掉眼泪，我开始掉眼泪，我虽然没有大哭，但我一直掉眼泪。他说，牧师，我讲错话了吗？我说没有，我说哦，上帝知道牧师好痛，心里好痛，没地方讲，所以上帝差派你来安慰我，那上帝也要借由我来安慰你。所以那一天我们两个人都得安慰，是因为我们两个好不完美的人，但是一起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这才是福音哦，不是告诉人家说我信耶稣以后考试不用读都考100，车子相撞撞下去，别人的烂掉我都没有坏，那不是福音哦。那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在苦难当中，你知道上帝了解你，他爱你，他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当你这个人领受到上帝的爱，领受到上帝的救恩，你传福音才有力量啊，才能够吸引人啊。然后你也知道，不是你能够做什么， 乃是上帝拣选你，甚至上帝差遣你，让你能够为主来工作。所以你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 的才能，不是靠着自己的一些成就要来见证上帝的福音。反而保罗说，在你的软弱的里面显出上帝的什么的大能来，那你才能真正的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就分享说，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甘心乐意哦，因为这样，因为你不传福音有祸了，你不传福音这个责任也交给你了。所以为了要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这样，要甘心乐意去侍奉。保罗就用一段很特别的，他说，所以面对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人啊，这样的人你就做这样的人。那个有人就把这段圣经误解了，他说，牧师啊，我有个朋友很喜欢喝酒的，常常喝到烂醉如泥，那我要传福音给他要怎么办？怎么办？陪他喝酒，干杯啦，干杯啦，传福音给他。因为保罗说什么？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请你不要误会，不要乱用圣经啊。保罗是要提醒这些基督徒们说，当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记得不是传你的福音，要传什么？传他领受的福音。从你所接触的人身上看见他的需要，看见他的欠缺，看见他的痛苦，看见他的问题。我刚才讲夜市那个跳楼大拍卖，一折一折的衣服，你想牧师有没有去买？不会去买，为什么？因为那件是女装店啊，男装都不会打折，奇怪，我想买男装都不会打，都女装在打折，我不会去买。你说，你不会为师母买，我才没有那么傻，我去买的回家一定被师母骂。你当初我18岁啊，买这件回来，啊，或者买回去说，你忘记我身材现在变成这样，你给我买那么，像我是怎么穿？所以我才不要替师母买衣服，对。所以虽然他跳楼大拍卖，虽然是一折，对我来讲是福音吗？没有用啊。如果从那过，那个店员一直说，先生一折啦，不然买一送一啦，我会进去吗？不会，因为那个对我来讲不是福音啊。我刚才讲，如果他说西装买一套送一套，我这样我就进去买两套了，对不对？我去买了。可是那女装，甚至特别是那个少女装，对我来讲不是福音。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传的是你的福音，不是我的福音啊。我是男生，你一直叫我买你说这个女装是一折起，我对我来讲那不是福音。可是我们常常基督徒自以为是，传我们以为对的福音。而保罗提醒我们说，面对什么样的人，你要看见他的需要，看见他的痛苦，看见他的欠缺，这样你传的才能够摸到他的需要，摸到他的痛苦，摸到他的啊这个心，这样你所传的他才能够领受得到。当然保罗说，我们要同得好处，我们要知道他的需要，当我们关心他的需要，摸着他的需要的时候，这一个你所传的就会成为他的福音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领受。但是最后保罗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除了别人很重要，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你更重要，你更重要啊！在最后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反倒我怎么样，我被弃绝了。各位，你不是传道人，可能你的感受跟我没有我那么强烈。我自己在教会32年，我看太多失败跌倒的传道人，你知道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有一点聒噪，喜欢讲话，所以我有个同学，很要的同学，常常用圣经勉励我。他就读了箴言，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哦。当我又在嘎嘎嘎的时候，他就说提醒我，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我把这个当作我的警惕。请问在教会里面谁讲最多话？谁？你确定？当然是啊，教会里面牧师讲最多话，所以请问谁最容易讲错话？谁最容易讲错话？ 不要怀疑啊，你们刚才讲了，讲最多话就是牧师嘛，那最容易讲错话做错事的是谁？当然也是牧师啊。保罗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他要求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报喜信，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他提醒我们说，虽然我们要关心到注意到别人的需要，可是你一定要提醒自己说，我很重要，我需要被关心，我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否则当我出了状况，当我出了问题，我所传的就这样，一切就枉然了。我看到好多很真的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好会布道，好会传福音，但请问最后谁跌倒，谁失败？谁跌倒谁失败？传道人。很多有恩赐的牧师在牧会啊，在公司在啊传福音啊，做得非常好的工作，但谁跌倒了，谁失败了？而他一次的跌倒，一次失败，多少人离开教会？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请记住，不单单你要注意到别人，关心到别人的需要，摸着他的需要，你的福音才会成为他的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神永远把你看成怎样最重要，你才是最重要。今天我们热心服侍上帝，今天我们热心传福音，今天我们热心来做教会的许多工作，但是如果因着这样你忽略了照顾自己的心，以至于你里面空虚，以至于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或是你就忽略了你的太太，忽略了你的先生，忽略了你的孩子，忽略了你的家庭，以至于你的家庭乱七八糟，你所传的福音不但打折扣，而且还有负面反效果。所以保罗除了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务必要传福音，因为你不传，这个责任已经交给你了。但是他最后结论是说，不管你怎么传，你要记得你非常重要，好不好？你非常重要，把你自己照顾好，你更多的领受到上帝的爱，更多领受到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更多的这种这个恩典，也让你在这个不完美不完全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从你里面来改变你，来更新你，来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你把自己照顾好，当你把自己照顾的能够更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当你口所说，你所做的，就成为美好的见证，就成为一个传福音最好的一个管道，就成为上帝祝福的这个管道，成为上帝救恩的管道。其实那时候101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人数多不多就不是问题，而是看见生命就生出生命来，生命就影响生命，生命就真正能够祝福另外一个生命。所以但愿求神帮助我们，今天长老教会，今天长老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也是上帝所要祝福的。我们当然羡慕有很多的教会，哇，从年轻到老，大家都拼命发福音，南张传福音，牧师给他们拍拍手，也很肯定他们传福音的热忱。但是请不要只学这些动作，而是记得你的生命最重要，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正确的生命来，你没有办法活得快乐，活得平安，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家照顾好，你要怎么传福音？原来你传了啦，但是没有效果，原来你传了，人家听一听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人家不但用耳朵听，还用什么？眼睛在看，不但用眼睛看，他用心这样在领受。所以这个主题是其实不需要牧师讲，传福音需要牧师讲吗？但是提醒大家，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门徒的人，但是也是时常要警惕提醒自己，让自己不要陷入在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 刚才带领诗歌的当中有念到一段圣经节，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节，诗篇139篇23节20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啊，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有什么错误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就来领受上帝的心，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的不完全，但是说，主啊，你要使用我，你要使用我，我愿意成为福音的出口，我愿意成为救恩的出口，我愿意成为你恩典的出口，借由我要使更多人能够蒙福，更多人能够来亲近你，成为你的门徒啊！我求神祝福看顾我们，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如此不完美的生命，但是你从来没有忽略过我们。你对我们说，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母腹的时候，你就已经看见我们了，你就认识我们了。所以你拣选我们，你要我们跟随你，你要我们的生命成为有意义，你要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你呼召我们说，来呀、啊，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也呼召我们说，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这人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是白白的过日子，我们是不是空空洞洞的过日子，我们的生命乃是带着使命，带着使命，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要为神做大事，我们要为神传扬福音。是吧，但是常常我们好失望，我们有时候觉得好无力，因为我们所传的没有人信，我们所传的没有什么果效。神提醒我们，我们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好好照顾自己，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让我们更多经历到上帝的救恩，让我们经历到更多更多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可以告诉人说，上帝好爱我，也好爱你啊！上帝的爱何等的大，在我生命里面，也要在你生命里面。上帝的救恩何等奇妙，在我的生命当中，也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吧？谢谢你，让我们先领受，好，然后我们有的，我们才可以给人家，好的照顾我们自己，但是让我们有敏锐的心，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将我们领受的原封不动就是要给别人，乃是当我们领受以后，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按着别人的需要，就好像保罗说，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面对他们的，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看见他们 的痛苦，我们就按着他的需要，按着他的这个痛苦，我们给予他得着这福音。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他们经历到这救恩的大能，经历到这救恩的美妙。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不是我们要不要传，乃是上帝啊，你已经把这责任交给我们。面对将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走在这恩典的道路，走在这救恩的道路当中，我们愿意有更多人能够与我们一同行。这是福音的使命，也是福音的这个生命的旅程。那我们就经历到你的带领，经历到你的保守，是何等奇妙，何等的充满着平安跟喜乐。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也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